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师父教我做个善良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秀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6日。我今年53岁，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年了。我从小受苦受难，因父母离世的早，寄人篱下，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形成了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敢做出一点反抗，也不敢发表任何不同的意见。但是在修炼法轮功的问题上，我却意志坚定，坚如磐石，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我的信仰。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默默无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曾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波折风浪，在磨难与痛苦中，我用真善忍为标准，作为行动指南。不知不觉，我成了亲朋中备受敬佩的人，以致在当地很多不认识我的人都在夸赞着我，并且在酒桌上谈论着我的故事。第一部分，关键时刻想起师父的教导。在我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那时哥哥姐姐都已成家，只有我和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母亲也病重，哥哥姐姐都有自己的家需要照顾，没成家的我便独自伺候母亲，直到母亲离世。母亲离世后，在县城工作的哥哥把我和弟弟接到他家一起生活。没有亲生父母的关爱，孤儿般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每次弟弟做了错事，我担心他受气，就自己承担过来，向哥嫂承认那件事是我做的。在哥嫂家不能吃闲饭，白天我到建筑队打工，晚上为哥嫂一家人洗衣服等，经常忙到很晚。我的婚姻是哥嫂包办的，第一次见面后，我本不愿意，可想到总住在哥嫂家，给他们添麻烦，就勉强同意了。婚后生活依然与幸福距离遥远。丈夫挣了钱从来不往家拿，为了维持家用，我开了一个小服装店。到孩子6岁时，丈夫不但不管家，连人都见不着影了，根本不知他的去向。我每天在店里应付着顾客，精神恍恍惚惚的。就在我精神快崩溃时，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去学法轮功吧，这个功法能让人心胸开阔，遇事看得开，还叫人修心向善，做一个超越好人的好人。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和法轮功弟子。迫害发生后，丈夫更是变本加厉地伤害我，进家门就跟我吵，在外面吃喝玩乐，还和一个单身女人厮混，当着我的面挎着那女人去饭店，把我抛在一边。一天，我绝望到极点，我想到了死。我从里到外换上全新的衣服，还去理发店烫了头发，做了漂亮的发型，准备去一死了之。走到半路上，思绪万千，突然想起大法师父讲过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见悉尼法会讲法，我是法轮功学员，我若自杀了，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不能这样做。想到大法和师父，渐渐的， 我知道怎样处理我的家庭关系了。无论多苦多难，我都要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再记恨丈夫，不仅不记恨，还要善待他。虽然他不断地伤害着我，我就是要对他宽容忍让。于是我开始整理家，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为他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对待他的家人，我也都按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对公婆我也做到细心照顾，体贴入微。外人都说，像我这样的儿媳妇天下难寻。第二部分，伺候瘫痪在床的公公。多年来修炼中的体会，这里不再赘述，就讲讲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内，痛失两位亲人，自己如何对待的，以及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如何细心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公婆有三个孩子，大姑姐、我丈夫和小叔子。小叔子早年就去世了，大姑姐身体不怎么好，没有精力照顾二老，所以在公公患病卧床的日子里，我经常放下店里的生意去帮婆婆照顾公爹。公公卧床多年，大小便失禁，照顾他的确很累人。婆婆或许因为照顾公公太累，或者天年到了，就在2018年9月买菜的路上突发心梗离世。婆婆走了，照顾公公的责任全部落在我的肩上。公公的脾气倔，花钱雇人来照顾他，谁来都觉得很难。这样，我的店也打理不了了，只能关门回家照顾他了。因为公公排尿有障碍，我要伺候他撒尿、翻身。严重便秘时，我还得戴上手套帮他抠大便，卡痰时要用注射器帮他吸痰。公公的下巴总掉，我也学会了帮他端下巴，一勺一勺地喂水吃饭。公公感动地说，我是他的亲闺女。有时他会像孩子一样抓住我的双手说，谢谢你。我说，爸，别谢我，你谢我师父吧，我学了法轮大法，我师父叫我们处处考虑别人，不然我怎么也做不到这样伺候您。我如果不是学了大法，一个月您给我10000元，我也做不到这样。大姑姐对我说，咱爹如果不是你这么精心照顾，一定挺不到现在。我说，这都是师父叫我这么做的，孝敬老人是应该的。我要不是修炼大法，不懂得修心向善，我也做不到啊。有一次，丈夫当着众多亲人的面感慨地说，我媳妇对我父母的孝顺我都做不到，我媳妇是这样的。说着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媳妇是好样的。丈夫受当今社会大染缸的污染，坏毛病不少，抽烟、喝酒、打麻将，也有外遇，对他的父母几乎不管不问。他在外面不着家惯了，对我一直也不好，因为害怕中共的迫害，还反对我修炼法轮功。我经常劝诫他要多孝顺二老，将来不给自己留遗憾。可他总不以为然，还说有我照顾老人，他就放心了。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在修炼中，我严格地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尽管在家中，我跑前跑后，操心受累，但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我的身体一直很好。20年来，我没有吃过一粒药。常人的生命是无常而脆弱的。 第三部分，丈夫猝然离世。修炼大法后，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做事先考虑别人，对任何人都要善。我的善心终于感动了丈夫，虽然他一直在外边跟别的女人鬼混，也不给我钱，也不伺候他父母。丈夫的女友介绍他去做卖酒的生意，这两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卖酒的门市，经常几个人凑在一起就开喝打麻将。2018年11月，丈夫和六个人又在酒店喝酒，到下午三点多时，丈夫说感觉头和鼻子非常难受，要去医院。酒店老板赶紧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做 CT 抢救。我赶到医院时，他已昏迷，确诊脑干出血10毫升，没有了生命迹象，插上了呼吸机。晚上10点多，病房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病人不行了，要有思想准备。就这样，他离世了。平时，我俩不怎么在一起，这下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没有了生命迹象，我哭着抓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对我这样啊？我对你那么容忍，什么事都让着你，你怎么这样狠心，扔下不能自理的老人和没成家的儿子自己走了，你太残忍了。安葬了他的第二天，我在他的床垫下发现了别人写给他的一张15000元的借条。我儿子打电话去向对方要钱，人家不承认，几经周折才要了回来。还有没写借条的就更不认账了。不管丈夫平时怎样对我，面对他的猝然离世，我还是接受不了，陷入巨大的痛苦中。没有成家的孩子，瘫倒在床的老人，都要我一个人来面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了。在火葬场，我几近昏厥，儿子掐我人中，不断地喊着我，妈，还有我呢，你不要这样，以后我都听你的。弟妹说，姐，你忘了你是干啥的了？你不是有信仰吗？你不是有高人指点吗？我的亲人们称我的师父为高人。是啊，我有信仰，我有师父，有大法，我需要节哀，我也不能只顾自己痛苦而忽视自己做儿媳、做母亲的责任，我也需要给儿子树立一个坚强的榜样。擦着眼泪，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摆到我面前。第四部分，不追责，不索赔。当时丈夫的呕吐物里有血，并含有大量的酒精，医生问我要不要保存呕吐物作为追究责任的证据。我的哥哥和其他亲朋好友也都跟我商量，要不要追究一起喝酒的那几个朋友以及那个卖酒门市的责任。在当时，近期当地发生了2起在酒桌上意外伤亡的事件，死者家属都是得到巨额赔偿。我自然地脱口而出，人都这样了，追啥责任？我跟儿子说，你的事业刚刚开始，我们要活得坦荡和有尊严啊。赔给180万能花一辈子吗？别人赔出这些钱，别人又怎么活？尽管我儿子正面临结婚买房，我需要钱，但我不能缺那个德，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我师父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做事要考虑别人。我一定听师父的话。我把话说到这份儿，儿子说，妈，我听你的。 兄弟姐妹也都尊重我的意见，谁也没有再逼我去追责，而且非常的叹服我的为人，说信仰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我哥说我有高人指导，嫂子说他自己在天天念佛，也是在修炼。大哥说，你看看秀秀修的，那才是正法正道，总考虑别人。当初在邪党谎言的毒害下，娘家婆家的人都反对我修炼大法，如今他们却从心里佩服我，尤其对丈夫意外病亡这个事件的处理上，更令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我之所以做到能为别人着想，就是因为大法在我心中已扎下了根。大法师父教导弟子们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我听师父的话，虽然大难临头，我不索赔，不讹人。一次我去丈夫突发脑出血的那个卖酒的门市，跟酒店老板娘讲了我不追究责任、不索赔的原因，告诉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并不是我这个人就有多好。我把前前后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告诉老板娘，她听得很认真，并问我恨我丈夫吗？我说不恨，我们修炼大法没有敌人。我师父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为别人着想，我不怨他。在处理丈夫后事的前七天，我大姑姐帮助我照顾老公公。朋友看到我承受了这么大的精神打击，看我心力交瘁，消瘦了很多，就劝我，暂时不要伺候你老公公了，你调整一个月再说吧。我想着大姑姐身体不好，她要再累坏咋办呢？所以在丈夫离世七天以后，我急忙赶去伺候瘫痪在床的公公了。不明就里的公公难受时依然对我吹胡子瞪眼耍脾气，我的眼泪涌上来又憋回去。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他，他的儿子已不在世了，依然照常平静地做着往日的一切。心烦时，我就用师父的教诲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努力用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有一天，朋友告诉我说，朋友的丈夫在酒桌上听人议论，前段时间喝酒出意外的那个人的妻子是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没有要任何赔偿，而且她丈夫在外面不着家，喝大酒走了，她还那么任劳任怨地伺候着她的老公公。我听了眼泪上涌，我由衷地感谢师父叫我做好人，更好的人，善良可以打动人心，正人心，善良也可以为自己疗伤。丈夫的百天忌日已过，我心中的剧痛也渐渐平复。我的大姑姐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高尚品德，也走入大法修炼了。公公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身体有了一些恢复。身边认识我的人，了解我的身世和经历的人，没有不敬佩法轮大法的，都说法轮大法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400万难治好的脑瘤并发症修大法痊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星宇，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6日。我今年37岁，女性，在国内一家银行工作。2008年，我26岁时经常犯头痛，当时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就没当回事儿。不想到2009年又停经了，也只以为是内分泌失调紊乱，仍然没有重视起来。妈妈帮我去妇产医院询问了医生，觉得比较像多囊卵巢综合症的症状，开了点雌激素达英35，我就每天吃一片，吃了例假就来，不吃就不来，就这样耗了2年。我原来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可逐渐的，妈妈发现我的脸变宽了，鼻子变大，皮肤粗糙了，相貌变丑了，我的腰变粗，肚子变大，体重从原来的60公斤剧增到80公斤，双脚也开始生长，从39码长到了42码。剧增的体重压得脚每走一步，脚底和脚背都疼，脑袋也常常剧痛。我爸爸就怀疑我脑袋里长了肿瘤，坚决要求我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那是2011年年底，银行正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我请了假，有妈妈陪着我去了医院。我做完头部核磁共振检查，从检查室一出来，就看到妈妈捂着嘴，泪流满面地看着我。我整个人一下子懵了，是肿瘤？脑瘤？我想不通，不愿意相信，我怎么可能患脑瘤呢？可是心里一阵阵发慌，发凉，眼泪忍不住地就流下来了。医生说我患的是生长激素型脑垂体瘤，正常人的生长激素水平低于2，可以满足人日常机体代谢，而我的激素水平高达200多，如果不控制，骨骼还会不正常的快速生长，脏器也会加快衰竭，寿命很可能会缩短。肿瘤生长得很快，虽然是良性的，但已经占满了蝶胺，大到侵袭包绕了海绵窦和颈内动脉，离视神经只有几毫米，一旦碰到视神经，右眼视力就会缺损。因肿瘤位于头部正中间，不适合做开颅手术，只能通过鼻腔做显微外科手术。过程中，为了不伤及颈内动脉而导致大出血危及生命，同时要避开视神经，就不能把肿瘤完全切除，会有残留，而残留的肿瘤还会再次复发，之后还得做伽马刀手术。脑垂体控制着人体的各种激素分泌，非常复杂和重要。垂体瘤手术后，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持续，并发症很多，必须终身药物控制。如果肿瘤复发，还得做手术。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当地最权威的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入院第三天，医生给我做了经鼻窦的显微外科手术。出院一个多月后，我又在另一家医院接受了伽马刀手术。伽马刀放疗后，我的白细胞水平很低，有一次喝水不小心把口腔上颚烫破了一点，结果整个上颚都溃疡变成了白色，疼得我说不出话，不敢吃饭。这两次手术后，我头疼的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剧烈了。疼得厉害时，我就忍不住拿拳头捶脑袋，或把头紧紧地顶住床、桌子、柜子，通过压迫缓解疼痛。本以为手术前肿瘤并没有碰到视神经，离视神经还有几毫米，又及时做了手术，右眼视力保住了。可糟糕的是，视力快速地变差了，右眼视力从 1.2 下降到 0.8。手术半年后，眼前居然还出现了重影。一次开车上高速，正在快车道上行驶，车速每小时110公里。经过一个 S 型路段时，眼前突然出现重影，我瞪圆了眼睛，努力分辨车头和左侧护栏的距离。在安全地带停车后，半天才缓过神来。这之后，我再不敢开车了。厄运还在继续。我的症状还在进一步的恶化，眼睛斜了， 右眼时常不受控制地斜向右侧眼角，还总是出虚汗，喝一杯水或者爬一层楼梯就会出一身的汗，持续停经，小腹疼痛，腿上还长出了腿毛，手脚肿胀，鞋号大了3个码，女士鞋都买不着，只能穿男士鞋。为了治病，从2012年到2014年，我跑遍了当地和北京的很多著名的医院，中西医不限。在北京某中医院看病时，医生要求根据病情随时调整药方，我就每2周请假去一次北京。中药一买就是2大提包，喝得只想吐。大夫还一再对我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能保证治好。看了中医又看西医，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的医生都说，患了这个病恢复健康和断根是不可能的，手术后要用药物控制。当时医生推荐我使用一种从瑞士进口的缓释针剂，每个月得打一针，一针要将近10000块钱人民币，我就每月注射一次。注射3次后，身体反应强烈，腰疼得直不起来，就再不敢注射了。2014年，我托人打听，专门请假去了一趟香港，找到权威的神经外科专家求医，得到的回复是，得做质子刀手术，这是比伽马射线更精确的，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质子射线放疗手术，一个疗程20天。每天治疗一次，一次的费用是20万元人民币，整个治疗下来，光手术费就得400万，还不包括住院护理费和之后的药费。而且医生明确表示，手术后不能保证肿瘤不复发。400万呢，把我家房子卖了都不一定凑得齐呀，就这还不保证治好我的病。这是要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啊，没办法，只能回家耗着。最折磨我的是头疼，头顶、太阳穴、额头、眉骨、眼眶、颧骨、鼻腔、耳道，要么一起疼，要么轮换着疼。天气冷了疼，阴天下雨疼，疲劳的时候疼，肚子饿了都疼，简直疼得我没办法。一天半夜，我头疼痛醒了，再睡不着了，想长叹一口气，又怕把睡在旁边的妈妈吵醒，让她担心，心酸的要流眼泪，又觉得欲哭无泪。我看着黑黢黢的窗外想，怎么就得了这么个病呢？现代医学不是挺发达，仪器挺精良的吗？怎么就治不好呢？难道要这样头疼一辈子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谁能救救我啊？这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突然出现在脑海里，我嘴里默念了2遍，想起这是我的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亲戚告诉我的，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以真善人的原则指导人的行为，提升人的道德。当人的心中充满了真善人的正念，神佛就会保护他。还给我讲了许多不修炼的常人在危难病痛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转危为安的事例，我很爱听，但我当时只把那些当作故事来听，觉得太神奇了，但心里觉得这好像与自己都没有关系。可现在我自己就在病痛危难中，现代的医学，中西医都拿这个病没有办法。如果法轮大法真的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连绝症都能救回来，那也一定能救了我。 我在此刻想起了法轮大法，大法和大法师父肯定能救我。我开始一遍遍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头痛减轻了，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好久好久都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诚心念这九个字真的有用啊。第二天早上醒来，想起昨晚的情景，我都觉得神奇的不可思议。我心里燃起希望的同时也疑惑，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病症，我念几个字就立刻得到了缓解，这与我在实证科学中学到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啊，原理是什么呢？我想弄明白，我要学法轮功，我要学法轮大法。我请了李洪志师傅的包括转法轮在内的全部著作，学练了五套简单舒缓的练功动作，开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那么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它不就是人的精神中的东西吗？它不就是一性的吗？师父还讲，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那么你是个练功人，你应得的是什么？你不是得功吗？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涨上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拜读了大法经书，我明白了人得病的原因，修炼为什么祛病健身有奇效。李洪志师父在书中用最浅白易懂的语言说明白了这世间很多很多以往让我疑惑的事情，阐述出了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让我和一起学法的父母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知道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中，都按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的思想言行，比如不说假话，能容人，多看别人的优点，友好真诚地待人。比如在工作中遇到客户情绪激动说难听话时，冷静理智的对待，尽量宽容理解别人。在单位里兢兢业业的工作，但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生活中孝顺体谅父母，不懒惰，多分担家务活，这些就是修炼的具体体现。我尽量以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知不觉中，我与家人、亲友、同事相处得越来越和睦，我的心胸便开阔了，很少再为日常遇到的不如意的事生气、怨恨、愤愤不平，感到生活越来越平和幸福，修大法真好。道德品质提高了，身体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发生了改变。我之前因为经过鼻腔做脑瘤手术，左侧鼻道长期表现有炎症堵塞，一次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就感觉鼻子堵塞的部分在向上升，向上通，不到一分钟，整个鼻腔一直到额头全部通透了，以后再没有堵塞过。大法又在我的身上展现了神奇。2019年过年期间，我妈妈接到了原来给我做手术的医生的回访电话，询问我这几年病情控制的情况。妈妈激动地告诉医生，四处求医没能让我女儿的病好起来，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女儿。医生对于我没有使用任何药物，不仅各种症状没了，也没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并发症而感到不可思议。我从2014年修炼后再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在学法练功的第二个月就来了例假，视力也逐渐的恢复， 眼睛不重影了，右眼再也没有斜视，身体轻快了，不出虚汗了，手脚都瘦了下来。最让我开心的是头不疼了，不疼了。写到这儿，我又开心地笑了。我细数这几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400万都不能治好的病，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不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痛苦的就痊愈了。不但如此，我的道德品质大大的提高了，真正成为了一个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有益的人。是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救了我和我的家庭，给予了我新生。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法轮大法好。叩谢师尊，感谢同修们无私的付出和帮助，何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今天文章题目是《丈夫得大福报，车祸把病撞没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6日。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丈夫始终支持我修炼，他也特别相信法轮大法好，而且还帮助我和其他同修做了很多事。在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晚上我想出去贴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不要听信中共散布的那些谎言。丈夫说，共产党就爱搞运动抓人，你别去了，我去，我不练法轮功，我不怕。他就在晚上骑上摩托车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发完资料还在电线杆上写上法轮大法好，一个晚上能走好几个村子。一次有个外地同修来说，他们那边出现些情况，想转移点东西，让我想办法。丈夫知道后二话不说，和单位请了假，就和我一起去了同修那里。出那个单位的大门时，门口站了很多安检人员，我开始发正念求师父保护。丈夫一点没当回事，安安稳稳大大方方就开车出来了。凡是同修有事，只要丈夫听说了，就义不容辞地去帮助。我刚开始修炼时，我家很穷，一双儿女很小，我们住着一套3间半的老房子，我们都是农民，没啥收入来源，有时连买袋盐的钱都没有。我修炼大法后，生活就慢慢的好转，丈夫找到了一份很如意的工作，工资不低。由于他工作认真肯干，单位领导想提拔他，他说，当官操心，我还是省点心吧。他虽然不当官，可单位的同事都很敬重他，说他人特好。他说，我不修炼法轮大法，但是我在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人，这样我心里安生。现在我们的日子和以前比，简直就是翻了个个。我们的一双儿女都找到了如意的工作，我们又盖了一套自己很满意的房子，我们全家人都知道这是我修炼大法，全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带来的福报。丈夫因为支持大法得到神佛的保护。2018年5月，丈夫总感觉胃里难受，吃东西也不得劲儿，就去唐山第3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做了电子胃镜，检查出胃里长了息肉，还有慢性胃炎、12指肠球炎、贲门黏膜病变。医生说得做手术。由于当时工作有点忙，就拖了下来。11月份，我陪同丈夫去秦皇岛人民医院，想在那儿做手术。 可是到那儿一看人太多，做手术还要预约，那天只验了血就回家等消息。回家的路上，距离高速公路还有500米时，我就感觉车在来回晃，那种感觉就像蒙在一个罩里来回翻，懵懵的，感觉翻了有四个来回，然后车就停住了。我看丈夫还好好的在驾驶座位上坐着，但是脸色煞白。我说，咱们好像被撞了吧？他说，是吧，被撞了四下。接着就有个人来到我们旁边，着急地说，怎么样啊，赶快叫救护车。我丈夫说，人啥事儿没有啊。那人接着又问我，你呢？我也说啥事儿都没有。我们边说边下车，就听那司机惊讶地问，啊，这大事儿人啥事儿都没有？我俩都说啥事儿都没有。司机说，要有事儿得赶紧上医院，车不车的不管，主要是人呐。说话间我们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车，一看司机座位的车门已经被撞进一个大坑去，再深一点儿就撞到丈夫了。我这边的车门也撞坏了，后边的两个车门也都撞坏。我们这辆小车被那辆大车撞出去30多米。再看撞我们的车，原来是个没有护栏，装有几十吨水泥的大罐车。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害怕了，说话声音都有点抖了，是师父替我还了命债呀。我对丈夫说，这逮着我学了大法，要不然也许咱俩的命就没了。丈夫说，可不是，逮着你学法轮大法我也借光了。我说，相信法轮大法，走哪儿都有师父法身保护，不出危险。正说着，儿子就来电话问我们到哪儿了。我说一会儿就到家，就挂断了电话。我稳定一下情绪，就给女婿打电话，告诉他这边的事情。丈夫说，谁也不用告诉，咱也不找谁，自己解决这事儿。我说这离家好几百里，人生地不熟的，能行吗？车也不能开了。正说着，姑爷来电话问我们的位置。我说，不知道啊，大脑都糊涂了。姑爷就告诉给他发位置。一个小时后，女婿和女儿到了，他们让我们去医院检查，并且说在医院好解决事情。丈夫说，我不去，人又没啥事儿，我也不讹人家，把车给我修好就行。女儿说，看把你们吓得都嘟嘟乱颤。我说，嘟嘟乱颤是嘟嘟乱颤，但是我们人啥事儿都没有，连一根头发都没掉。丈夫说，还逮着学法，不然命就没了。丈夫说这话时，他也把自己当学法轮大法的了。这时候那大车司机看我们人没啥事儿，已经找了人想把大车开走，我们谁也没找，丈夫就坚持说，不找人也不讹人，一切按实际情况办，如果判得不公平就不签字。当天晚上，事务组的人就和我丈夫要了行车记录仪，结果判对方负全责给我们修车，车的四个车门都重新换掉，全车也都打修了，整个车焕然一新。那天晚上回到家，孩子们都说，这车出了好几次事故了，都是车被撞坏，人没事儿，这次更严重，快把车卖了吧。我说，车这样了，人都没事儿，这车可是宝贝，老替我们受罪，我可不卖。丈夫也说，因为看点病差点没要了我的命，这回我的病被撞没了，啥毛病也没有了，也是这车替我承受了痛苦，我可不卖，我得好好留着。亲朋好友听说我们出事了，都来看我们，安慰我们，一听我们讲的经过， 都赞叹地说，这是你们两口子修好了，这大车祸你俩没伤一点皮毛，还是信法轮大法啊。连我那最不相信法轮大法的妹夫这回也都很赞叹了，说还是相信法轮大法好。更神奇的还在后头，在出事的第二天，丈夫就去上班了，闺女儿子都不放心，担心她的身体，因为她的胃息肉手术还没做，他们就执意要她去医院检查好做手术。丈夫总坚持说不去了，已经好了，这次车祸把病都撞没了。可是禁不住孩子们的要求，半个月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真的是啥都没了。丈夫作为一个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只是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大法，做一个好人，就有这么大的福报，那修炼法轮大法当然就更有福了。
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